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当这段直播画面在惊呼中被切断，这场暂停34年的时空解密就此重启。三星堆新出土的虎兽龙是不是山海经里曾知日行千里的周吴？怒发冲冠的坑掌是不是三星堆的战神？青铜神坛顶尊贵座人像，这些被刻意拆散的青铜乐高又有什么内幕？还有那个被称之为月光宝盒的青铜龟背网格器，它是守护王权的玉玺，还是象征天兽的河图，又或者是某种上古黑科技的象征？有人说三星堆的每一产都在颠覆我们对上古华夏的想象，而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最近五年三星堆的最新发现。2022年8月，这段三星堆挖掘现场的直播切片在网络爆火。上一秒记者还在询问挖掘情况，下一秒就听见啊的一声，整个直播画面失去了平衡，静止了整整两秒以后呢，直播也随之被中断，切回了演播间。在节目播出后，有网友爆料说，这是摄影人员连同机器跌入了发掘坑中，不仅记者受伤，文物也被砸了。随后网友还贴出了一张疑似现场的照片，可以看到文物附近似乎还有血迹。真不敢想象三星堆重启发掘的消息竟然以这种方式与公众见面。上次三星堆遗址的挖掘还是1986年，2022年当时重启挖掘的时候呢，我还特意做了三期节目，叫做三星堆三部曲。当时节目里就介绍了1986年挖出的一些文物，比如55厘米的玉章之王、 3.9 米高的青铜神树、神似马云的青铜丽人、大量象牙、神秘海贝等等等等。当年就在大家都还期待着三星堆究竟还能出现什么奇怪文物的时候呢，整个发掘工作戛然而止，整整34年没有动静了。这34年间，我们的大众媒体从杂志进化到了网络，却始终传闻不断。有说是因为再挖下去历史就要被改写了，所以不让挖，还有人说是外星人遗址不能挖。但其实呢，上次停止挖掘的原因并不复杂，就是因为当时砖瓦厂取土无意间挖开了编号12的两座祭祀坑，考古队不得不抢救性发掘。从当时现场的照片来看，考古队还穿着便装，文物搬运纯靠手工，许多线索还没等发现就因为抢救而消失了。所以整整准备了34年以后，2020年的这一轮发掘可就不一样了。这次是主动发掘，考古队在1号、2号祭祀坑周围又新确定了6个祭祀坑，搭起了2000平米的大棚，将其分装进入4个考古工作舱，舱内恒温恒湿，所有工作人员脚不沾地，悬挂在平台上工作。更高科技的是，每个舱内都安装着8台网络摄像机、1台工业全景相机，这些画面实时传输到现场会议室，让专家们进行文物会诊。可以说出土怎么样，你看到的就是什么样。很可能如果我们未来要挖掘秦陵，也将会搭这样一个大罩子罩住整个秦陵，以后再开挖。秦始皇哪怕在里面没死，都能挖出来以后保证他继续活着呀。好了，不扯远了，这一轮对3到8号祭祀坑的主动发掘在2022年结束，随后又是整整3年的清理研究。2025年博物馆开始陆续展出最新出土的文物，我呢也是在2025年10月赶到了博物馆，亲眼看到了这些出土的文物。今天我就想挑选几件和大家聊聊这些最新文物背后所反映出来的故事。2021年10月8号坑完成了表面象牙层的提取，进入了最关键的文物提取层。接着就在坑的东南角露出了一个三角形的青铜底座，上面还有个青铜小鸟。起初专家以为这又是一尊青铜神树，但随着清理范围的扩大，浮现出来的竟然是密密麻麻铠甲般的菱形纹路。清理继续，在菱形纹路的尽头呢，一个狰狞的兽首从泥土中挣脱了出来，圆睁的双目、硕大的鼻孔、圆形的耳朵以及一对让人不寒而栗向上弯曲的獠牙。这看起来是一个虎头啊，但奇怪的是这颗虎头竟然长着一对犄角，嘴里还衔着一把像刀一样的器物。更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连接这颗虎头的竟然是一节飞扬向上的龙身。所以这到底是龙还是虎啊？连专家们也一时愣住了，只好暂时给它取名叫做虎头龙身青铜器。 这时这尊青铜器还并不完整，尾巴上明显有断缺，可缺失的部分到底在哪儿呢？谁也说不清。直到2022年，坑中似乎终于出土了它的后半部，是一条被装饰成镂空纹样、形态飘逸的长尾巴。当两部分严丝合缝地拼起来以后呢，一条仿佛刚从云端跃下的猛兽赫然现身。这时还是那个老问题让人困惑呀，这究竟是龙还是虎？有专家认为这叫做虎兽龙，理由很简单，巴蜀地区山高林密，自古就是华南虎的老巢，这里的土家族也自古崇拜老虎，而龙呢，本就是北方来的图腾组合，像是草原地区的马行龙、辽西的朱兽龙等等等等。于是当这种图腾组合文化继续深入巴蜀地区，三星堆于是就有了虎兽龙，他们也把自己的图腾融入到了龙之图腾当中，现在挖出来的就是这个融合过程的见证。然而目前专家这个主流说法依旧有这样几点细节难以解释。细节一，不成比例的超长尾巴，虎兽龙的这条尾巴长约80厘米，比躯干长度还要长上不少啊，这绝对不是自然界老虎的尾巴，也不是龙图腾的尾巴比例，凭借三星堆的工艺水平呢，更不可能是做错了，那就只有一种可能，这是故意的，它不是龙。细节二，它嘴里衔的不是刀，而是缰绳。对兽首嘴里的物品进行观察，你会发现这个器物的两端是对称的，类似捆扎或者固定留下来的痕迹，这不像是兵器的结构，反而更像是某种驾驭牲口的缰绳。细节三，肚子下面的暗门与中空的躯干，清理文物过后呢，专家发现它肚子下面有一个可开合的青铜活门，门内有插销结构，可以灵活的推拉闭合。最关键的是整个兽身从口腔到颈部再到躯干以及那条超长的尾巴，内部是全部贯通的空腔，如果里面放上燃烧物，烟气就会顺着尾巴飘上云霄，营造出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所以另一个不太主流的猜测认为，这就是山海经中的神兽周吴。翻开山海经海内北经，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记载，宁氏国有真兽大若虎，五彩皆具，尾长于身，名曰周吴，乘之日行千里。这个形象简直和他一模一样啊，尾长于身完美的对应了其最突出的特征，乘之日行千里了，这点也直接说明了他的骑乘功能，这就能解释他口中为何衔着缰绳呢？肚子点燃升起的青烟，更是把《山海经》传说腾云驾雾、日行千里的能力以青铜 VR 的形式展现了出来啊！试想一下，一位神巫骑跨到他的背上，在云雾缭绕中手持缰绳，扮演驾驭周吴的角色，这一定是神圣又震撼的祭祀现场啊！然而，三星堆或者说《山海经》。为什么要模拟和记载这样一种隐匿的画面呢？都说人类无法想象自己没有见过的东西，所以这会不会是说他们曾经真的见过有人骑着这种东西升天？难道这就是山海经与三星堆的真相？再挖下去，怕不是志怪小说山海经不得不摆上历史学的书案了吧？我们的祖先到底见过啥？这恐怕是三星堆自发掘以来最刷爆网络的文物了，被网友授予四号坑坑长的殊荣。只见他怒发冲冠，一脸愤怒，还做出一个类似鼓掌的姿势。网友说这坑长大概是正在管理坑中一切不服。其实大家看到的也只是坑长之一啊，在四号坑中这样的人俑一共发现三个，长得全都一模一样，这三位大佬呢，还个个都是社会人，身上有明确的纹身。专家确认过，这不是花纹，就是纹身。他们最神奇的设计，在于高举的双手与冲天的发型之间，被特意铸造出一条明显的凹槽。这上面应该顶着什么东西？可到底顶个啥呢？主流观点认为，他们仨应该是某种宏大器物的人形底座，可能共同扛着一座屏风、一座祭坛。或者其他什么的圣物，想象一下，三个纹身壮汉怒目圆睁，为你扛起一个国之重器，这牌面直接拉满了。接着，为什么要让这三位社会人来扛东西呢？他们的身份又是什么呢？这背后的解释就更加花样百出了。其中最有意思的一个猜测认为， 这应该是三星堆的战士。众所周知，三星堆的一大谜团就是从未出土过兵器，那怎么能说他们是战士呢？上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相距三星堆遗址仅10公里的竹瓦街曾出土过大量商周时代的青铜兵器，其中一件青铜矛的矛体上就清晰地刻画有与三星堆扭头跪坐人像一模一样的驱走之势的图形。这还不是孤立，后来越来越多刻画类似举手人像的符号出现在了青铜剑、青铜戈等等兵器之上。因为图案中的手肘处常有一个桃心作为标记，学者甚至因此给它取了个名字，就叫做心手纹。这个符号是干什么的？以前有一种解释说，这可能是铸剑师的硬核商标。在青海到川西一带了，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还有匠人在刀剑上刻画类似的手形符号，意思是此刀若不利，擒斩无手。这简直是冷兵器时代最狠的质量承诺书啊，没有之一。但三星堆这三尊实打实的青铜人像出土后，新手纹的含义可能需要升级了，它或许不仅仅是工匠的 logo。想象一下，在重大的仪式或者战前动员中，三星堆的战士们是否会摆出这种独特的充满力量感的驱走礼呢？三人一组怒发冲冠，一掌击毙，发出雷霆般的巨响，为军队壮胆。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这三位坑长就不是普通扛东西的力士，而是军魂的化身，是在祭祀中喊麦的初代战神天团呢。进而推测，他们说举起的那个东西会不会是某种军旗，而且是随着动次打次的军乐正在烈烈燃烧的军旗，因为他们扭头的姿势很像是在躲避烟雾，好让宛如低厅现场的行军祭祀灯火秀中，他们也被人看清自己那战神般庄严的面容。起初，这是一件三号坑中出土，让专家恨不得抽自己耳光的怪物。什么鬼啊？双膝跪坐的人像，双手向前，头上还顶着一个尊。要知道，尊在中原文化当中是酒器、祭祀和王权的象征，从来没谁把它顶头上啊。其次，这尊怪物非常大，高 1.15 米，什么概念？历史书上的后母戊鼎，够大国重器了吧？不算耳朵，正好是 1.15 米而已。而且三星堆的其他出土物也就是十几厘米而已，这个怪物如此大，一定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吧？会是什么呢？刚出土的时候和众多三星堆文物一样，它也是破碎的，顶部的尊出了一个大口子。但让专家疑惑的是，他们找遍了三号坑也找不到能与口子对应的碎片，其余的部分在哪里呢？忽然有天夜里，文保专家于教授灵光乍现，想起了86年的二号坑里曾经出土过一件带钮的残片，和这件尊上的口子很像啊。于是一场跨越35年的拼合开始了，当残片完整吻合的那一刻，专家惊呆了呀。这也证实了三星堆的一桩隐秘事实，那就是他们的文物很多都是砸碎了分散到不同坑里掩埋的。这还没完呢，对比跪坐人的尊和商周文化的尊，发现没有，这尊口多出了几条龙，而且它的底座比商周的尊短了一大截，这就好像是为了让贵人能够顶住尊，刻意锯掉了一截一样。这种违和感再次触动了专家们敏感的神经，他们将尊内的离心和三星堆特有器物的离心分别取出，再与三星堆当地的土壤进行化验对比。惊奇的一幕出现了，这尊竟然不是三星堆，而是中原的，的确是从中原来了以后被锯掉了一截进行改造啊。这可太毁历史观了吧。第一，说好的这里不是尔来48000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吗？怎么会有进口中原的尊？第二，所谓进口究竟是通过贸易买来的，还是通过战争抢来的？尊在中原象征王权，这东西能卖吗？所以抢的可能性更大，是战利品吗？专家们忽然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啊，那就是曾经大历史学家顾颉刚认为商代甲骨文中多次出现伐蜀治蜀的记载，商王及其军队往返蜀地的时间记录了往往很短，只有几天。尚书墓室中也记载，周武王伐纣时也有雍、蜀、羌、毛、威、卢、彭、蒲、 八个国家参与盟誓出兵，可是商周时代的交通条件下，远在四川盆地的蜀人怎么可能长途跋涉到河南牧野去参战呢？于是顾颉刚认为蜀应该在湖北河南交界的南阳盆地或者汉水上游。而现在如果三星堆明确出土了中原的战利品，那将意味着什么？两层推论。第一，商周时期或许有便捷的密道让蜀地与中原连通。第二，三星堆的蜀文化卫星城邦可能在商周时期已经深入了南阳汉水流域，他们可以便捷地参与武王伐纣。所以挖到这里是不是感到了一阵崩塌？然而以上还并不是这件文物的全部秘密。专家又发现在跪坐人像的膝盖处有一个洞，这明显意味着它下面还有东西啊，会是什么呢？2021年8月8号坑中出土了一个圆润的大屁股，随着清理完成了，一只细腰翘臀长着大嘴巴两个兔耳朵还扎巴着卡姿兰大眼睛的萌宠出现了。这萌宠很大呀，高95厘米，重达300多斤，是目前发现最大的神兽。而且最奇特的是，这萌宠头上还站着一个身穿长袍的人像。专家推测，这应该是一位正在驾驭这只大神兽的领导吧。但什么领导呢？难道三星堆还有御兽中？这件文物一出现就冲上了热搜，都说它是以一己之力拉高了整个三星堆的颜值，网友还亲切地叫它机器狗，甚至有人猜它的功能是功德箱。可是专家在仔细检查后发现，它背上有几个突出的构件，这结构让专家们想起了那尊跪坐人像膝盖上的孔啊，难道是这样拼合的？拼装以后竟然完美契合呀，这简直是怪物加怪物，怪物 plus 啊，根本无法用任何已知的考古经验来解释。专家们于是把它叫做青铜奇兽顶尊跪坐人像。可你好歹是专家呀，猜也得给大伙儿猜一个含义出来呀。目前专家有这样两点相对确定的猜测。第一，这绝对不是一件实用器，青铜尊在古代是盛放酒礼祭拜神灵的礼器，像这样一尊如此巨大的尊举过头顶，或许是对献祭行为的极度夸张以至于神格化的表现。第二，跪坐的人俑其跪姿并不卑微，而是一种叫做基坐的礼姿，特点是上身保持直立，双膝跪地，屁股坐在脚跟上，这在古代表示敬意，甲骨文中的文字就是这个姿势。第三，神兽按照商周先秦的吴文化应该代表阴间，比如《山海经》和《楚辞·招魂》中都提到的吐蕃，这就是掌管阴间的神兽，包括马王堆梯形帛画中也有这种阴间神兽的象征。所以站在神兽头顶的小人应该是某种阴阳两界的中间人，他从地府召唤出神兽，而这神兽呢，按照《楚辞》中的记载又必须是人间通往天界的交通工具。所以神兽背上顶着的战利品人俑是什么意思？很可能是对一次远古通神现场的直接描绘啊！这场斩获战利品的大战一定对古蜀人非常重要，他们举行了盛大的祭祀，把这祭祀场景用青铜刻画了下来，供子孙后代继续纪念供奉。真的是这样吗？还是古蜀人的脑回路和我们今天完全不一样？不得而知。可如果是通神现场，他们所纪念的又是哪一场与中原的战争，或者与中原其他的大事件交流呢？我们中原为何没有任何记载？只能说三星堆的谜团越挖越多，但这次拼合还是让专家们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很快，一件又一件跨坑拼合的青铜乐高开始不断的出现。起初1986年的挖掘中，二号坑出土了这样一件奇怪的尾巴不尾巴腿不腿的东西，当时我还和大家调侃说这难道是大力人手里的腿玩脸吗？结果这次发掘当中呢，八号坑又出土了一件能和它从缺口花纹上都完美拼合的残片。原来拼合以后出现了一个头顶尊手撑雷脚踏鸟身体向后翘起的青铜神像，就像在表演杂技一样。神像这么不庄重的吗？搞这种姿势是什么意思啊？你以为这就完了？原来这还只是这 BOSS 的第一形态啊！不久以后，专家又从三号坑中出土了一个能完美盖上去的爬龙青铜盖。 为什么农药像爬虫一样，这很诡异啊。结果万万没想到，这第二形态还不是大 boss， 大 boss 还有第三形态，竟然又能在爬龙盖上再拼上去一个利人勇，利人勇手里还能拼上去一个龙形萨克斯风。还没完呢，这利人勇的头上还能再拼一个避雷针，难道真的是怕雷到我们现代人吗？到此为止，他通高 2.5 米，终于完了。妈，最近已经在博物馆展出的时候了，他又被发现还能再在顶端避雷针上再拼一节避雷针，现在全高 2.8 米啊，鬼知道日后还会被挖出什么东西能继续拼上去。总之他现在的形态就已经比姚明还高两个头了，可他到底是个啥？专家们目前也只能回答说，这是一件祭祀礼器，但也有人猜测或许没那么严肃了，这并不是祭祀礼器，比如他头顶上顶的好像不是尊，而是瓜，瓜是一种象尊但比尊更随意的酒器，这似乎也更符合他正在演杂技的语境了。曾经孔子看到诸侯礼崩乐坏就掐着大腿说，瓜不瓜，瓜哉瓜哉，意思是你们这帮诸侯太三俗了，搞得瓜不瓜，君不君，臣不臣的，成何体统。因此按照这种欢乐的语境解读，你看他那鸟爪就不单单是鸟爪，而是抓了两条鱼啊，所以他会不会是传说中的古蜀王鱼凫？据研究，上古时代西南的大部分民族是居住在青藏高原的古羌族支系，大约距今7000年前后呢，这些人向东进入平原，他们的一支就进入岷山，然后顺岷江而下，被叫做蜀山氏。到了距今5000年前，蜀山氏诞生了第一位蚕虫王，他教会了人们养蚕烧丝。再到了距今3000年前，中原商周之际呢，蜀山氏中又出了一位活泼青年，他开发了蛋白永动机一般的鱼裂养殖技术，青年因此被拥立为鱼凫王。鱼凫其实就是驯化捕鱼的鱼鹰，类似今天依旧使用的鸬鹚。然而如果盗猎人是活泼青年鱼凫，那他已经是蜀王了，谁还能站在他头上踩个爬龙，拿个龙形萨克斯风再顶个避雷针呢？于是这一理论继续推理，还记得我们这边记载的牧野之战吗？周武王的八个盟友，按理说这应该就是鱼凫王统治的时代啊，因此这个正襟危坐站在鱼凫头上的会不会是周天子派下来的大领导？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中有两种半青铜人像，一种是梳着长长的发辫，专家称之为辫发人，一种是头发盘在脑后，专家称之为鸡发人，还有半种大概是鸡发暂时还不太明显的光头人。可是要知道在古代同一民族除了男女差别，一般都只有一种发型，只有不同的民族才会出现多种不同的发型，难道三星堆有 2.5 个主要民族？还有一个隐藏信息，那就是鸡发人几乎全部与宗教有关，而辫发人呢，则大多是神态安逸，一副活泼青年的样子。因此有专家认为古蜀国的政权或许是神权王权一分为二，鸡发人是神权阶级，他们控制着古蜀人的精神，辫发人是王权阶级，他们操控着古蜀人的身体，而那些光头呢，好像出土时都和象牙海贝之类的远方商贸有关了，难道他们是帮古蜀国买买买，买遍天下的商人阶级？因此这幅领导脚踩鱼凫王的画面会不会是在说3000年前或许某个更久远的时代，鱼凫王在某场与外界更强大势力的同盟国战争中立了大功，受到了分封，但毕竟山高皇帝远，周天子或者某个更强大的势力怕控制不了蜀国，于是派出了大领导来打着辅佐祭祀的幌子监视古蜀。然而这种结构下神权与王权终究不能长治久安，终于某一次冲突总爆发，本地王权赢了，为了彻底磨灭神权呢，他们就把所有的神权器物全部砸掉焚烧在埋入如今我们挖开的八个祭祀坑中。我们是这样通过这尊文物挖出了三星堆毁灭的线索吗？在所有三星堆青铜乐高中最狠的还是这件青铜神坛。2021年八号坑先冒出一个青铜底座，上面热闹的像个小剧场， 13个青铜小人各司其职，有4个大力士跪着扛起滑杆，四脚又跪坐的小人，还有穿裙子的人坐在镂空凳上，最中心一个小人正用背带吃力地背着一个圆雷。但专家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呢，心头一沉，坛身主体是空的，上面抬的东西不见了。几个月后，转机出现在山坳坑，一件前所未见的青铜器出土了，它像个端坐方座上的人，但是造型过于离奇，专家们懵了，只好暂时命名为奇奇怪怪青铜像。继续清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发现来了，大家之前把他的屁股和脑袋看反了，调转180度，奇奇怪怪的真身显现出来，他是一个头顶着方形祭坛，身体却奇怪弯曲的小人像。可是这小人像的侧面孤零零的垂着一双脚，又是谁的呢？它不属于这个身体啊。线索开始疯狂交叉，就像玩史上最高难度的拼图一样。经过比对，专家从七号坑出土的一只青铜小兽上找到了拼合的接口，它竟然是这个奇奇怪怪的下半身。拼好以后，一个小人顶坛奇兽的完成单元出现了。八号坑的那个只有底座和群眼的青铜神坛呢，又被发现正好是这只神兽的基座，于是结构更新为神坛底座加神兽加顶坛小人，一个三层的神坛结构出现了，而且那双垂着的小脚也有了归宿，竟然是一个趴着的小人。这还没有完，专家们认为神坛的最上部分还是残缺的，于是专家们翻啊翻，从35年前的二号坑出土物中翻出了一件喇叭状顶尊人像，一试严丝合缝啊。至此，一件集合了四个坑、跨越35年的青铜神坛重见天日。如此费心铸造又如此费力拆解掩埋的神坛，究竟描述了什么样的场景呢？有学者大胆将之与大禹治水的史诗联系了出来，给出了这样一个惊人的解读剧本。山海经中说，上古洪水泛滥，鲧采用息壤筑堤防洪，洪水不减反增，因此鲧被处死，再由他的儿子禹来负责治水。禹和伯益合作，两人分工明确，禹主持疏导河道，伯益则疏导与驯化那些因洪水而狂躁的鸟兽。最终伯益驯化了应龙，应龙帮禹开辟了龙门，疏通了九条大河，治水成功。这就是最原始版本的大禹治水。而你现在再看这个神坛的三部分，第一层是底座，背雷的众人，坛底中心是那个跪在三形座上背负三雷的小人，三雷在礼器中标注为夏后氏之尊，是夏后氏的专属礼器。这小人呢，因此可能是象征着夏后氏族长禹部落中负责祭祀或者后勤的成员，它代表大禹治水事业的基础与信仰支撑。第二层，驯鸟的伯益，这是神坛中的视觉核心。中间的立人，他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动作，两手紧紧抓住一只鸟的颈部或者翅膀，似乎正在驯化、操控或献祭这只神鸟。《史记》和《后汉书》中有明确的记载，辅佐大禹的伯益通鸟语，驯服鸟兽。这个动作极可能是在刻画伯益驯服因洪水而作乱的恶鸟神兽啊。第三层，最顶端的喇叭形顶尊人像可被解读为升腾的水柱与龙卷，那几条翻腾的龙呢，则对应着应龙帮助大禹以尾划地疏导洪水啊，它象征着最终打通了水道治水成功的决定性力量。这个解读如果成立，那么这尊青铜神坛可能就是一场古蜀人纪念或模拟大禹伯益治水成功的宏大纪事剧。而《山海经》这样一部与三星堆文物高度契合的奇书，诸多古代线索也推测它的作者很可能就是伯益。如果当真是这样，那这尊神坛或许在告诉我们，三星堆的秘密可能就藏在大洪水中。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件三星堆中最神秘的文物，月光宝盒。2022年6月7号坑中，当泥土被一点点刷开，这件文物的出土让整个专家组都懵了，它不是尊，不是雷，也不是任何已知的青铜器形制，甚至之前的祭祀坑中也没有出现过这种东西啊！从表面看，这就是一个镂空的青铜烤架，两侧还有两个龙头，但 但让专家头皮发麻的是这样一个细节，这个青铜网格竟然存在一个至今可以活动的青铜铰链，这意味着它是可以沿着中间像盒子一样打开的。这个发现瞬间引爆了网络，网友们给它起名月光宝盒，专家们则称它为青铜龟背型网格器。这里面究竟装着什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打开盒子，但这宝盒的四角的四个龙头呢，被设计成了套管状的四把插销锁，想要打开就必须拔掉龙头。然而这个宝盒在当初被埋下去的时候就被人摔坏过，一端的两个龙头都掉了，更绝的是剩余的两个龙头里面呢还被灌了铜液，被焊死了。专家们经过评估后发现已经无法正常开启了，于是专家决定给它上科技，直接透视扫描，不用打开也能知道里面是什么。随后我们发现宝盒中竟然是一整块玉，更逆天的是这玉表面还有丝绸的残片，这个玉石当年很可能是被一整块丝绸包裹后再放入网格盒当中的呀。在1986年的发掘时，专家们也曾试图寻找过丝绸，可当时的技术有限发现不了，但这一次呢，专家通过丝蛋白检测确定了三星堆有丝绸，而且专家还在丝绸表面检测到了红黑色的痕迹。三星堆的最大谜团之一就是从未发现过文字，这么灿烂的文化，这么高科技的青铜，这么厉害的铸造工艺，没有文字是不可能的呀。但为什么又从来没有找到过他们的文字呢？难道三星堆人真的靠意念交流吗？这次专家给出了一个合理的猜测，那就是三星堆人的文字很可能全都是写在丝绸上的，就像殷商人全都刻在甲骨上一样。如果是真的，那或许我们已经解开了三星堆文字之谜，但同时呢，也因为丝绸式蛋白无法保存而彻底与三星堆文字背后所记载的那个神秘时代绝缘呢。但问题来了，什么样的场景需要一块如此精美却又需要频繁取放的玉板呢？专家对玉板检测还发现它质地极佳，是上等的软玉，而且呈现青色，这应该就是产自汶川龙溪的散石玉。三星堆出土的其他玉器也基本都来自这一产区，但问题是汶川土壤酸性强，产出的玉石颜色斑杂，而且玉板又在地下埋了几千年，按理说怎么都应该遍布玉沁呢？可这块玉料呢，却完全看不出任何沁痕。这种原因似乎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三星堆人从最深最远离酸性土壤的玉矿核心中取出了这块美玉。因此有专家认为这就是三星堆某种代表无上权力的玉玺，就像我们的和氏璧一样，是最最珍贵的宝玉。而这个猜测也有一个重大的 bug， 那就是玉玺是实用器啊，经常要拿出来放进去的，古蜀人为何要不惜工本动用最高的科技技术为它造一个能开盒的包装呢？除非这个开盒动作本身也是权力仪式的核心。最关键的是仔细看这个盒子，它有两条青铜飘带，这意味着它可以随身挎带或者是挂到某个地方，而且它形似龟甲的形状也明显带有寓意。比如我们的古籍中就有记载，尧的母亲被一条赤龙感应，因而怀孕，14个月以后生下了尧。等到尧长大登上王位以后，这时出现了一匹龙马，口中衔着甲壳，降临到祭坛前停下，吐出一副甲图，然后离去。甲壳的形状类似龟甲，背部宽9尺，里面的图以白玉作为封函，用赤玉镶嵌文字，以黄金涂装封泥，并用青色的丝线捆扎。这形象和三星堆发现的网格高度相似啊！难道我们挖出的就是传说中的甲图，或者说是遥知甲图的仿制品？但即便是仿制品，那也得是见过真品才能仿制啊！还记得我们之前节目里聊过，古蜀国的蚕虫可能是皇帝姻亲蜀三氏的后代，皇帝二儿子昌邑娶了蜀三氏之女昌普为妻，昌普又生了颛顼，颛顼有个孙子叫做大禹。那么三星堆的甲图是不是尧舜禹甚至是皇帝在远古时代一脉相承的和叔诺图呢？除了和叔诺图，还有学者提出了一种猜想， 这或许是最古老的风水压胜物。三星堆位于成都市区约40公里外龙门山的余脉根部，最早的考古工作者认为这就是一个孤立的祭祀区，但从2012年开始，在三星堆祭祀区附近发现的成员遗址，专家们由此确定三星堆是一座总面积有12平方公里的古城。古城核心区坐落在一块人工改造过高出周围地面的台地之上，东临鸭子河，西抵马木河。一般来说，古城会修得靠近河流，但绝对不会让河流穿城而过。为什么？因为你看看武汉，到1955年长江大桥通车前，甚至说极端点，到2003年三峡大坝蓄水前，它都不是一座城，而是武汉三镇呢。如果我们敢让河流从城中穿过，那就证明我们一定有用各种高超水利技术驯服这条河流的能力。而穿越三星堆的马木河可不是什么小河，至少曾经和我们清明上河图上看到的汴河相当，而且它呈几字形将三星堆城划分为南北两区，北区是行政生活区，南区是祭祀区，这种人神分隔的模式也是在任何古城中都前所未见的。四川文物学院的万教授还在研究中发现了一个古怪的现象，那就是他对三星堆时代成都平原上的许多遗址进行了横向比较。三星堆城从距今4000年前一直用到了距今3000年前，整整持续了1000多年，但附近的宝墩、高山、紫竹、王城这些古城遗址了，却在几十上百年的短短时间内就被居民们废弃了。原因是因为洪水啊，气候考古学证实距今4500到2500年前呢，还是水泽之地的成都平原频繁发生洪涝灾害，而以上这些古城也都被挖出来找到过曾经洪水袭击的痕迹。但问题是，同一时期的三星堆城还让一条马木河穿城而过，它为什么没有在频繁袭击的洪水中覆灭，反而壮大起来了呢？万教授认为有，且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水利技术，4000年前驯服马木河的水利技术。你这是开玩笑吧？万教授也觉得这种黑科技太夸张了，于是他反复寻找当年技术的可能遗存，但始终一无所获呀。直到一张上世纪70年代的卫星照片出现，在照片中万教授发现马木河其实是从小石河分流出来的，而且结构很像为整个成都分水的都江堰。难道三星堆人当年就了解了都江堰的同款分水分沙原理吗？都江堰这也只是上古技术的传承，这太夸张了。因为都江堰背后的科学原理有多精妙，大家不妨参考我这期节目，说2300年前秦朝人李冰父子修建的都觉得夸张啊，而你现在告诉我这是4300年前的三星堆技术，万教授你的证据在哪里啊？4300年过去了，别说地理环境了，就连地貌都变了，就算有分水的设施，遗址也早就消失了。还有什么办法能证明分水技术存在过了？除非在成都再找到同时代的上古技术遗存。万教授仔细的研究后发现还真有，就在1983年成都方池街发现了一个卵石低埂的分水遗址，它的年代被断定为新石器时代，这也就意味着早在三星堆的早期成都就有分水技术。除了遗址线索了，万教授还在古籍中有所发现，其实都江堰这个词很新，在古代它叫做坚堰，但它明明坐落在岷江上啊，岷江水系中没有任何一条河流以前叫坚河，那它为什么叫坚堰呢？经过调查，成都附近只有发源于龙门山的坚江叫做坚，而坚江呢恰好就是小石河的上游。蜀王本纪中还记载蚕虫和鱼凫都是在坚山上得道成仙，坚堰很可能是地貌改变后三星堆水利系统的名称延续。我们在聊聊频道中说过，压胜术最早的发源地就是成都，都江堰的压胜物是石溪石人，那三星堆的治水压胜物会不会也是他们曾经定期祭祀的网格器中那块玉板呢？蜀王本纪中还说，蜀王之先名蚕虫，后代曰伯官，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年，皆神话不死， 其名一波水往化去。这会不会是说掌握着水利黑科技的古蜀三星堆人曾有过上千年的黄金时代，他们富足，他们安居乐业，但后来地貌忽然变了，他们就带着自己的技术走了，留下来的人于是开始引进强大的外来势力壮大自己，并用宗教和神秘学去祈求曾经的安宁。可最终神秘学驯化不了江河，感到被愚弄的人民和被外部势力蛊惑的王权灭绝了神权阶级，把他们的技术、法器、历史档案全部付之一炬，烧了、埋了，但洪水和干旱却依旧在轮番肆虐，于是他们也走了，并逐渐变得泯然众人。直到又过了1000多年后，秦军来了，为他们输入秩序，他们才慢慢的文艺复兴，拾起了古代的技术，和秦国人一起修建了都江堰，重新让成都成为了天府之国。直到今天，是这样吗？回到现实，所以三星堆究竟是什么？是山海经里的周武之国，还是大禹治水时掌握控鸟神器的盟友博弈之国，甚至是掌握治水黑科技的大禹之国本身？又或许是一场王权与神权内战后被刻意砸毁掩埋的失落世界？总之，龟背网格器没有打开，他把最终的秘密连同丝绸包裹的玉板一起锁在了下一个30年里。三星堆的挖掘像一场不断反转的悬疑剧，每一个谜底的揭晓都伴随着10个更深的谜题诞生。但它让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个震撼的事实，那就是华夏文明的源头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更加奇幻，也更加波澜壮阔。比如本周的会员影片，我们再来聊聊三星堆神像背后的另一个科技细节——锡。如果没有锡，这些神像连站都站不起来。而全球文明呢，却无一例外的缺锡，因为地球本来就没啥锡好开采的。可为什么唯独三星堆能在当时拥有那么多的锡，爆产能似的生产这些铜像呢？还有，除了锡矿，为什么三星堆会使用和商朝同一产地的铅矿？这背后其实隐藏着一场席卷全球的青铜时代的稀土战争，以及一条被抹去的以云南成都为中心的疑似史前世界稀土中心呢？那是一条巨物物流线，很可能向东连通着殷商，向西连通着埃及。好的，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我怎么感觉三星堆是被毁灭的上古梵蒂冈啊。